好，今天我们讲的是圣经的释经学第九讲啊。我们今天的题目叫做应验先知的话啊。我们知道圣经有新约圣经跟旧约圣经啊。那新约圣经是耶稣之后的啊，那旧约圣经是耶稣之前。那旧约圣经之前我们讲是摩西写，开始是摩西写的啊，摩西五经，然后之后呢有很多的先知啊写成的。那最后写成的是在马拉基书啊，马拉基书最后一卷圣经的书卷。那马拉基书之后呢，就有400多年的时间啊，神没有透过先知把他的话写下来啊，所以我们说这段时间是空白的。那一直到新约时代啊，就是旧约时期神所应许的，整本旧约圣经其实在讲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位要来的那个救主，我们称为弥赛亚的啊。成为弥赛亚的那一位他要来了，那最后他来了就是耶稣啊。我们讲耶稣他来的时候，神又开始透过先知说话啊。所以后来我们又在看啊，有马太福音，我们讲到新约圣经又开始神再次对人说话啊。那神要这个讲到弥赛亚要来之前的时候，他先预备了一个先知啊，这个先知就是施洗约翰。那在旧约圣经的最后一卷有提到这位要来的先知，他叫做以利亚，对不对？以利亚啊。所以我们看那个马拉基书的最后一章的最后一句话啊，第4章的第5节，他说，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所以有一个日子，那个日子叫做大而可畏啊。我们讲到有很多的日子，通常我们讲这个日子的话哈，是讲到那位弥赛亚要来，是指大而可畏的，或者我们讲到神的审判要来到，末后的审判都可以说哈。那这个很显明的，这个是讲的是弥赛亚要来，救主要先来。耶稣来的目的哈，他有几个目的。第一个目的他是要来拯救，其实真正的目的他是来审判，但是要来审判之前呢，他先来拯救。所以我们讲到说，这个日子要来之前，那位弥赛亚，这位天国的王啊，审判的主，他要来的时候之前，他会差派先知以利亚啊，然后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啊，免得我来做主遍地。然后之后呢，神就不再说话啊，那是圣经的最后一卷最后一句话。那讲到说以利亚要来，那以利亚是谁呢？那就是施洗约翰啊。那在圣经上有几个地方提到这位以利亚就是施洗约翰。现在有的人哈，如果你不接受耶稣是弥赛亚，不相信耶稣所说那个以利亚啊来了，他就是施洗约翰这个。那现在还有些犹太人还在等候以利亚，他们还在等候弥赛亚啊，他们等得到等不到，其实是等不到了哈。怎么说等不到？他有一些根据了啊，因为我们在讲到耶稣来的时候啊，耶稣来的时候。那福音书记载了，马太记载了，路加啊，然后马可还有约翰福音都记载了耶稣的事情。那记载耶稣事情，他就讲了一件事情，就是神所应许的那个弥赛亚他已经来了啊。那他来的话，然后他就应验了圣经上所说的话啊，应验了啊先知的预言。所以我们今天讲到说应验先知的话的意思，就是新约它其实最主要的哈，我们被写下来。是跟旧约的关系是什么？那旧约有很多的地方都在讲到一件事情，就是弥赛亚，那位弥赛亚要来。那耶稣来了，然后呢跟圣经上讲的话有没有一样呢？是一样的，一致啊。所以就叫做应验了先知所说的话。好，我们看马太福音啊，你看马太福音的第2章啊，第一章是讲到耶稣基督的家谱啊，等一下我们也从这家谱来看啊。啊，第2章讲到说东方有几个博士来啊，他看到了这个星，这个星其实也是应验圣经上的话啊。如果我们看在民数记23章那边提到啊，这个巴兰所发的预言，虽然他是外邦的先知，可是他却讲到那位救赎主要来啊。那他们得到启示，就说那生来要做犹太人的王在哪里呢？啊，那这个他们就来到耶路撒冷，他们以为这个要生。来做犹太人的王应该是生在王宫，所以他们去找希律啊。那所以希律就接待他们啊，其实希律很不安啊，这个要抢我的王位啊。 那这个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什么？问他基督哈，基督就是那位救主弥赛亚的意思啊。那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为什么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先知啊记着说，犹太的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太诸城中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哈。那这个经文在哪里？在弥迦书哈，弥迦书这个很有名的经文哈，弥迦书的第五章第二节啊。那所以这个圣经上讲到弥赛亚要来，他就是降生在伯利恒。如果你不相信耶稣是弥赛亚的话，那你现在在伯利恒去等吧啊，看是不是有一位真的会在那边降生的啊。那其实他这个就印证了这个事情，因为有东方的博士来啊，他想要找到印证说，哎，那位弥赛亚在哪里，我们要去看他。所以他们说，告诉他们，如果你要看的话，要到伯利恒去。你既然得了启示，你去伯利恒那边看看，是不是真的有这么一位降生的哈？结果他们去了，果然是哈。所以他就去拜，然后那个他们也得到神的启示，就是这一位哈。他们就送了礼物啊哈给他们。那之后呢哈？这个后来发生的事情大家也知道哈。希律后来很生气哈，那他就把伯利恒那里的这个小孩子婴孩，两岁以下全都杀了哈，这故事我们都知道啊。然后这就应验了先知什么耶利米的话，你看到第十七节。所以这件事情发生了啊，有很多的孩子被杀啊，我们看这个是一件很大的悲剧。那应验了什么？先知耶利米的话说什么呢？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啊。耶利米书有没有提到这件事情？他有提到啊，提到这个嚎啕大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的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啊。那你们读耶利米的时候，你们读到这段话，那读到这段话，你们看到是不是讲到这个跟弥赛亚有关系呢？其实如果你读这段的时候啊，不知道他讲的意思是什么，拉玛在哪里啊？然后听到这个哈、啊，因为拉结，为什么拉结？拉结是谁？哭他的儿女，拉结其实就是雅各的妻子嘛，啊，所以有时候我们讲到说，我们都是利亚拉结的后代啊，讲到这个以色列人说他们是这样子，所以拉结在哭他的儿女，表示说他儿女受灾难了啊，以色列人被杀了啊，然后在拉玛是其实是在耶路撒冷的北部，啊，北部，然后伯利恒在耶路撒冷的南部，啊，所以其实说远不远，说远也是很远。这么远的地方听到这个拉结在哭他的儿女，那伯利恒跟拉结有什么关系呢？拉结死的时候他葬在哪里？他的埋葬就是葬在伯利恒哈，所以我们看就把这个连在一起哈。拉结死的时候他的坟墓是在伯利恒啊，这个雅各回来的时候他难产死了哈，所以他在南部在耶路撒冷南边啊，拉结听到什么？是他在哭。我们听到哭神是在哪里听到？是在拉玛听到，在很远的地方，大概十几二十公里这样子哈，听到这个声音，表示这个声音大，很大的不得了啊。可是这个经文是讲的什么呢？其实，在拉玛哈，如果我们看历史上来讲，拉玛是以色列这个耶路撒冷被毁之后哈，然后以色列不是被掳吗？被掳到哪里？被掳到巴比伦，被掳到巴比伦是往北走。如果要去巴比伦，不是往南，是往北。好，往北会经过哪里？经过一个地方叫拉玛。啊，如果你看到耶利米书的第四十章第一节那边就提到了哈，他们这些被掳的，他们就都会经过拉玛啊。所以意思有时候耶利米在写在拉玛听到嚎啕大哭的声音，哈，拉结哭他的儿女，以色列人不是都被掳到这个巴比伦，有的人很多人死了。啊，所以拉玛这个地方啊，听到这个声音，我们也可以说他们被掳到巴比伦所经过的那个地方，所描述的是这个事情啊。可是在这里面所解释的就是解释成什么？这是弥赛亚降生的时候有好多的婴孩被杀的情景啊。所以你看这个经文就应验了先知，所以有时候刚开始我们不知道先知他讲的意思到底是什么，然后后来呢他就解释了啊。那另外一个呢，我们看一下又应验先知的话哈，我们就从马太福音的前面几章看啊。然后这个约瑟哈，后来带着耶稣到哪里去了？ 到了埃及，对，他们就是希律不是要杀这个小孩吗？所以他这个有主的使者在梦中向他显示，所以夜间他就带了小孩子和他的母亲往埃及去。第十四节，第二章十四节啊，然后住在那里，只等到希律死了。这要应验主借着先知的话说：“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啊，神从埃及召出他的儿子来，哎，应验先知的话，先知的哪句话？啊，这个我们都不大熟啊。这在何西阿书啊，您读何西阿书看看，我们来看看何西阿书怎么讲：“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第十一章第一节啊。那我们再看哈，有时候先知在说那句话的意思，是不是说弥赛亚哈是要从埃及出来？弥赛亚是不是神的儿子？然后他从埃及出来，是不是这样子？我们来看他是不是这样的意思哈。如果我们读第十一章，对不对？第十一章的第一节讲到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啊，就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以色列人是不是在埃及？后来他们出埃及是不是？对，他就出埃及了嘛。所以我从埃及，这是讲以色列人嘛，不是吗？然后后面又讲说，先知越发招呼他们，他们就越发走开，向朱巴利献祭，给雕刻的偶像烧香，对吧？所以他讲是讲谁啊？是讲弥赛亚呢，还是在讲以色列人？
以色列
是讲以色列人啊，对不对？可是竟然这个马太说，这就应验先知所说的话：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他怎么不看上文下文？他就看这句话，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就说这个弥赛亚，这是在讲弥赛亚，讲到耶稣他去埃及这个事情。所以你看到这个人他在解释圣经的时候，有没有不看上下文然后乱解？如果按照我们现在释经学来讲的话，哇，这个很惨了，这个可能错了，你怎么可以这样解圣经？他是讲，明明是讲的以色列人，对不对？他的上文下文你就看，不是讲的弥赛亚，一点都没有看到他是讲的弥赛亚，只是那句话，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刚好弥赛亚是子神的儿子，所以这个就引用了这样的一个经文。所以我们在看到这个解释圣经的时候，讲到应验，新约其实在解释旧约，可是在解释旧约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常常看不大清楚。在旧约圣经写很多东西嘛，对不对？耶稣讲到说，好，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个经。所以旧约圣经都在讲耶稣，哈，讲耶稣的事情。那其实什么地方都在讲他，而且讲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在看旧约圣经、先知书或者历史书或者摩西五经，他在描述一件事情，描述当时的事情，或者描述什么什么，啊，先知有感而发所心情的一个抒发的哈，像诗篇很多都是诗人在沮丧的时候，他心情抒发了一些话。可是这些话变成什么呢？变成他在讲到弥赛亚。所以有些事情也是一样，先知在讲以色列人的事，可是这个事情却是讲到什么？却是讲到弥赛亚。所以我们在讲到说你要怎么样解释圣经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以为说一定要按着逻辑，按着这规规矩矩来解释。但是神在用这个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神用的经文都是很自由的，我高兴用这个经文就这个经文，我用这个就这个，所以完全超出我们人的理性、人的逻辑思维哈。所以同样的，我们在想到其实现在解经很多的解经的方式，就是说你解经一定要规规矩矩，你要规规矩矩也是可以，但是规规矩矩的话到后来你都看不到，什么都看不到，而且甚至你讲说你怎么可以这样解释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讲到说这个你真的是被圣灵感动，因为圣经那些作者、那些提笔人他们写的东西很多都是写的时候他们也不知道，写的时候他们只是在描述当时的情景，那可是后来神却用这句话讲到印证弥赛亚的话。所以我们看耶稣的出生是这样子，还有讲到耶稣的受难的时候啊，大卫写了很多的诗篇啊，其中有个诗篇讲到他因为神让大卫被逼迫，受扫罗的逼迫，还有很多的仇敌这样子逼迫他，所以他很窘迫的时候他写了很多的诗，所以他写的很多的诗篇当中在抒发他的感觉。那我们看一下哈，比较有名的是在跟耶稣被钉十字架很多很相关的地方哈，在诗篇，我们看一下诗篇的第22篇，上次也跟大家提过了哈，诗篇22篇的第一节哈， 二十二篇有个小字写大卫的诗，交与灵长，然后调用朝露啊。我们对这个诗的所知道的就是这样，这是大卫的诗。然后调用朝露，朝露是什么意思？早晨的露哈。那其实在讲到鹿都是被追杀的哈，被猎人追杀或者被那些捕食的动物追杀，所以大卫在讲到他好像就像鹿一样一直被追杀一样哈，因为他在旷野常常看到那个鹿哈。你看第一个就讲到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大卫跟神的关系很好对不对，可是他却讲了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我们跟神关系好不好？也不错啊，有时候我们也会这样呼喊的，对不对？那碰到一些情况啊，环境压着我们喘不过气来的时候，我们说好像是被离弃了。神有没有离弃？神没有离弃哈。我们看到很多时候大卫在写诗刚开始的时候跟神抱怨啊，你怎么没有听我的祷告，如何如何的，前面在那边跟神抱怨，可到后来呢，哦，他就赞美哈，因为他把话讲出来的时候信心就进到他里面，他发现其实神在看顾他哈。所以你看他这次哈，他碰到的难关哈，非常困苦流离的是非常强烈，所以他一直讲，以前是讲了两句他开始赞美神，你看他一直讲，讲到后面哈，他说我的神，我白日呼求你不应允，夜间呼求并不住声哈，一直在呼求神，然后说你是圣洁，是以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啊。其实他也有这样的启示，当他在赞美神向神呼求向神祷告的时候，发现哎呀，我真是能够投靠你啊，然后我就不羞愧。然后从这个情景的时候发现他的处境哈，他说我是虫不是人，被众人羞辱，被百姓藐视，凡看见我的都嗤笑我，他们撇嘴摇头说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他吧。其实他在十字架上有没有人这样跟他说？有哈，哎，你不是把自己交托给神，你可以从十字架下来吗？啊，耶和华既喜悦他，可以搭救他吧。所以很多人在这样子辱骂他嘲笑他，就是耶稣在十字架的情景啊。然后后面他说你是叫我出母腹，在我母怀里啊，我就有了依靠的心啊。讲到耶稣他是从圣灵怀孕，他是一开始就交在神的手中，对，所以他本来是神对不对，是神，现在变成人，然后受到很多的逼迫，可是神却看顾保守他。你想看耶稣哈，耶稣被生下来之后马上就有人杀他对不对，他说他怎么办呢，他说耶稣你知道有人杀你，知道啊，可是他能够，他那时候还不会走路啊，怎么办啊，他能够逃吗，也逃不了啊，他能够忧愁吗，他也忧愁不了，他也没有用啊。到最后怎么样，神就差遣天使对约瑟说话，约瑟就把他带到埃及去啊。所以他就是只能完全的依靠，所以这是一个很特别啊，神在做的事情。那有一个叫做小德兰一个圣女啊，记不记得我曾经跟大家讲过，就是他这个人是非常的情绪化啊，非常容易流泪，可是他很想服侍神。你要服侍神哈，你的神经要大条一点对不对，不能太过情绪，人家讲你一下哦受伤就哭了，受伤很难过对不对，很痛啊，我那么爱你你怎么这样子讲我，很痛就哭啊，所以他很爱哭，动不动就哭，动不动就哭啊，你这样怎么可以服侍神啊。所以他对啊，我这样怎么可以服侍神，一直到他十四岁的时候，忽然他得了一个启示。他的什么启示呢，他的启示就说哎呀，我神啊，我这样怎么服侍你，我这样像小孩子一样真的是没用了 然后那么软弱。可他忽然神给他启示，就是在圣诞节的时候，神让他看到什么，你看耶稣他软弱还是刚强，他是很软弱啊，尤其是他在做婴孩的时候他是完全的软弱，什么事都不能做对不对，那可是呢他有倚靠神的心啊。所以其实你软弱没有关系啊，对，但是呢你有一个依靠神的心，说哇你就刚强了，你知道说神一定会看顾，神一定会保守，你不必担心，哇那个信心就进到他里面，他就体会到哇原来怎么样，我最软弱的时候是我可以靠主可以得到刚强的时候。所以后来他成为修女的时候，他就给他起名叫什么，我们有一个名字嘛啊，你要做修士做修女你要给自己有一个新的名字，他就新的名字叫什么，叫做婴孩耶稣，婴孩耶稣啊。所以小德兰的这个名字是蛮特别的啊，你看就这样子哈，他其实是大卫好像是在讲他自己，可是这句话就讲到弥赛亚，好，我把我自己完全交托给你哈，然后求你不要离开我，因为我急难临近没有人帮助我啊。那也没有错，耶稣到了十字架的时候啊，他也在那边，人家都一直逼迫他攻击他啊，真的他的 状况就是这个样子。然后后面又说有很多公牛围着我，巴山大力的公牛四面困住我，他们向我张口，好像抓狮吼叫的狮子。所以大卫在写这个诗的时候，我说哎，太夸张了吧，对吧？但其实一点不夸张，因为他的心境处境就是这个样子，而他的心境就是耶稣在十字架的处境啊。然后他说，我如水被倒出来，我的骨头都脱了节，我的心在我里面如蜡融化，我的精力枯干如同瓦片，我舌头贴在船上啊，你将我安置在死地的尘土中。对，后来耶稣死了，对，被埋葬在尘土里面。后面讲到全类围着我，恶党环绕我，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大卫手上有没有钉痕呢？没有。可是他为什么讲这句话啊？所以 有的解经家就讲的说，哎，这个扎不是扎，是绑，那都可以啊，看你怎么解释。那但是不管怎么样，这边所讲的是扎哈，我们说大卫很夸张或怎么样也没关系，但是这里就预言了耶稣将来就是要被钉十字架啊。然后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他们瞪着眼看我，他们分我的外衣哈，为我的里衣研究。有没有看到这个情景啊？都应验了。所以我们等一下再看到耶稣受难的时候，这些话就应验了先知上所说的话，点点点点的哈。那后面呢，这个一直是不断的在向神呼求。所以其实我们讲到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有没有跟神呼求祷告？有哈，他大声哭泣流泪哀嚎哈，在希伯来书里面有提到。然后因他的虔诚就蒙了应允哈，神就垂听他的呼求。后面有提到说哈，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中啊，如何如何的，神就悦纳了他所做的。后面有讲到说，最后一句话言明这些事情是他所行的 ，He is finished 哈。之前跟大家讲说 ，It is finished 成了，就是成了的意思哈。所以耶稣最后在十字架上所讲的话就是成了。其实他第一个哈，他讲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耶稣其实在念诗篇二十二篇啊，他在念诗篇二十二篇，这个话就是在写的我。然后最后说他成了，他做成了 He is finished 啊，就是所以我们在讲到说诗人在写的东西，其实他都不知道他在写。可是后来我们讲到新约圣经被写下来也是一样，记得啊，不是新约的作者自己在写的，是他们被圣灵感动。所以他们被圣灵感动说，旧约圣经讲的这句话讲的就是耶稣啊，他出生的时候讲的说，我从埃及造出我的儿子来。哎，那个解经家说，哎，你不可以这样解，这个你上下文不对。可是圣灵就是要用这个经文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说这个事情怎么样好应验先知的话的时候哈，我们从这角度来看哈。所以我们来看看讲义哈，讲义我给大家整理了哈。其实这应验先知的话有很多哈，真的是这堂课是说不完的哈。但我们在这边就把一部分的重点式的跟大家讲解一下哈。我们晓得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也是为耶稣做见证啊。那新约圣经是说到耶稣的事迹和他的作为的时候，他往往解释什么呢？解释经上记着说，也就是说旧约圣经讲过这句话啊，或者说这应验了先知的话啊。那这个用法就是我们现在在读圣经啊，或者解释圣经的一种范例。所以你读经解经的时候，记得哈，你不要被一些东西给限制住了，因为神可以用这个东西啊。那这个东西哈，就是当圣灵是透过这个经文在对你说话的时候，你就不要去看它的文法、语法结构、背景什么去调查。不，神就是用这句话什么正在对你说话啊。所以我们说这个东西它不受现今的释经学的限制。如果我们现在来解释圣经的话啊，其实从古代的时候，从犹太人他们就有解经的一种方法，他们会讲说你读圣经你要如何读如何读，比如讲到你要看上文上下文，你要看文法哈、啊、语法的结构，你看这是现在式还是过去式还是什么的哈、啊、你要看它的背景，时空背景，这个讲的到底是什么事情啊，是讲历史呢，还是在讲这个作者他的心境如何啊。记不记得这个有一个埃提阿伯的太监啊，他讲到说，哎，他被什么迁到宰杀之人的地哈、啊、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哎，这个讲的是谁啊？是讲的先知本人呢，还是讲的别人呢？啊，先知，他用先知以赛亚书的话所说，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结果菲利听到了，就说，哎，你知道这个意思吗？他说不知道，我想知道这个意思。菲利就跟他讲什么，跟他传讲 耶稣。好，所以他讲的那个东西不是在讲他的心境或者讲到他的情况如何如何，他讲的其实就是耶稣的情景。好，那或者是有时候我们讲说作者的本意到底是什么，我们去推敲，但是之前我们讲过说作者的本意我们没有办法讲啊，很真精确的讲到作者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只有作者本人才是知道啊。那其实我们看到他们的解释的时候啊，他们就是拿信手拈来啊，在旧约圣经上的一段话拿过来，他就说，哎，这个就是代表了弥赛亚他的属性，我从埃及造出我的儿子来。我们这边讲到神的儿子是以色列，但是从弥赛亚的角度来讲，我的儿子的时候其实也是讲到弥赛亚啊。然后刚好耶稣也是从埃及也去过埃及啊，这个事情就应验了啊。那有时候我们就说指弥赛亚他的属性、他的作为或他所做的事情、发生的事情啊。那旧约圣经是以弥赛亚为中心啊，并且为他做见证。那做旧约的作者不只是记录当时的历史，或是表达当时作者的他的心情、他的情境啊，圣灵也使用经上的话来印证啊基督的生平点滴。他会使一些平淡无奇的话因着耶稣啊都绽放在属灵里面的真理跟亮光啊。所以其实我们在读的时候其实应该是看到这一方面，因为字句我们都看到是字句，可是在字句里面有很多很宝贵的东西。那个字句如果你看不到耶稣的时候，这个东西就没有用，它就是一个死的。但是如果我们看到从这当中看到了耶稣，看到了圣经的真理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哎，这个很有意义。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我的儿子是谁？不是别人啊，就是耶稣啊。所以那个小孩子，我们讲的必有童女怀孕啊，生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也是一样。以前人在想说，怎么可能会有这些事情？可是后来真的是发生了。你看那个小孩子，这小孩子也是平淡无奇，但是如果在小孩子当中你看到耶稣的时候，你就不一样了。
嗯
啊，小孩子被生下来，对不对？客店里没有地方，但是那边也是很多人来来往往。玛利亚生了个孩子，大家看，哦，这是一个小 baby， 好，进去看看，哎，好可爱，玩玩这样子就走了。可三个博士一来怎么样？说看到的不是小孩子，看到的是什么？看到的是弥赛亚。哎，我们看到的是木匠所生的，这个他父母亲都很卑微啊。可是从这个三个博士里面看的是弥赛亚，他跟他献礼物啊。还有一个叫做西面，对不对？西面。啊，这个他在圣殿里面，神跟他讲说，他很盼望一件事情，神啊，让我看到弥赛亚，你所立的安慰者啊，以色列的安慰者。哎，后来他得了神的启示，他就去了，看到什么？看到约瑟、玛利亚带着他的啊小 baby 去，人家看到这个小 baby， 大家都看到 baby 嘛，对。可是西面，哦，拿过来，哦，这个就是什么？以色列的荣耀，就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啊。所以你看到的。一个婴孩，可是你从这当中看到的是耶稣，啊，别人说这个怎么像啊？啊，那个一眼都不像。所以我们在读圣经也是一样，这只是一个圣经而已，一个字句，很多人读了都没有感觉。可是如果神开启你的时候，哇，你的心里小鹿在跳，表示神借着圣经在对我们说话啊。所以经上应验先知的话，其实我们说，可以说整本圣经都是在为耶稣做见证。你可以随便翻，都看到耶稣。有时候我们看到，哎，先知书里面讲到很多审判的话，审判的话跟我们主耶稣有没有关系？也有关系，他要来施行审判啊。那审判是必经的啊。那审判之后呢，那他会安慰我们啊。那有时候，哎呀，这个人被打伤了，神会不会把我们打伤？神也会把我们打伤，会撕裂我们嘛。可是他却医治，他会传国我们啊，这是一个必要的过程，就好像你在动手术啊，神有时候在我们身上要做一个工作啊，雕塑我们。所以我们读圣经应该是从这方面来看，你解释圣经也要从这方面，把心放宽，从这当中看到，哎，看到耶稣，好，看到神在我身上的作为，看到神的奇妙啊。那当然你也不可以乱解圣经，按着自己的意思啊去讲啊，当然有很多的异端也是乱解圣经这样子来的。但是如果你看到的圣经是让你可以更认识耶稣，让你更爱耶稣的话，那就是神透过圣经在对我们所说的话啊。所以我们今天讲到说应验先知的话，我们有时候说是他是从这个不管新约旧约，他讲的是耶稣基督，但是这些话呢其实也跟我们有关系啊。 因为我们可以从耶稣身上看到我们，也看到他的作为。好，那我们现在就先单纯的先从这个他应验先知的话的这个部分来讲哈。那我们从基督的降生哈，基督的侍奉啊，然后基督的受难，还有基督他得荣耀的时候啊，那我们从这几方面来看圣经上所应验啊先知的话。那首先看到是福音书哈，福音书它记载耶稣的降生跟他的家谱哈，有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两个家谱哈。那印证旧约许多对弥赛亚的预言，他是大卫的后裔，他是女子所生，他是女人的后裔哈。那他的出生，从他的出生和家庭到他成长的过程，都印证先知的话哈。我们看有哪些？第一个，我们先看马太福音的家谱哈。马太福音的家谱第一句话讲的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啊。那这是中文圣经是这样说的哈，但是原文其实应该叫做耶稣基督的家谱，然后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是这样子哈 ，Son of David, Son of Abraham 啊，大卫的子孙。那我们再讲到耶稣基督，他就是弥赛亚，基督这个字就是弥赛亚哈。弥赛亚他是谁呢？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也是大卫的子孙。他把亚伯拉罕跟大卫提出来，他没有提其他的人哈，他只提亚伯拉罕跟大卫。所以意思就是哈，他是那位弥赛亚，因为神应许的弥赛亚跟亚伯拉罕的后裔有没有关系？在旧约有没有提到亚伯拉罕的后裔跟弥赛亚的关系？亚伯拉罕的后裔，地上万国都要因谁得福？因你的后裔得福，对不对？那在加拉太书的第三章十六节里面提到，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说的。那亚伯拉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所以你看到亚伯拉罕的后裔这个字，你要看到什么？你看到就是耶稣，对，他地上万族得福，谁能够使地上万族得福？就是这位弥赛亚哈，不是以色列人哈，不是谁哈，就是这个是这个弥赛亚哈。那大卫的子孙有没有跟弥赛亚有没有关系？在耶稣的时代，人家如果问说大卫的弥赛亚是谁呢？他是谁的子孙？标准答案是什么？大卫的子孙哈。如果我们看到耶稣在这个法利赛人不是在问他吗？哈，那这个耶稣就反问说：“你们说这个基督是谁？他是谁的子孙？”他们就说：“大卫的子孙。”哈，所以当你呼叫一个人是大卫的子孙的时候，其实就是在呼叫他是这个弥赛亚啊。那这个家谱呢？啊，如果我们看到从亚伯拉罕开始一直到大卫，大卫就是讲到王室所罗门王哈。大卫有几个子孙？可是他所引用的是所罗门的内斯，就是这些人都是做王。如果你读这个列王记的时候，你看到有很多跟他一样的哈。那其实在这当中，我们也看到最后哈，他是约瑟哈。那讲的是约瑟的家谱哈。那其实这边所讲的哈家谱是谁的家谱？就是约瑟。约瑟是不是耶稣的父亲？是父亲，但是他是养父，是不是生身的父亲？不是哈，他是母亲从圣灵怀孕，童女怀孕。所以他家谱，他有两个家谱，一个是约瑟的家谱，就是马太福音所记载，另外一个叫做玛利亚的家谱。玛利亚的家谱是路加福音所记载。所以你看马太福音的家谱跟路加福音的家谱有没有不一样？有不一样哈，你们回去注意看哈，有不一样。一个是父系，一个是母系哈。这初代教会的时候他们就解释了，已经解释这个情景哈。那所以这两个不一样，所以马太路加福音所记载的玛利亚那个家谱，你会发现大卫的后代没有所罗门，你看不到所罗门了，你也看不到那些王的名字。讲到大卫有个儿子叫拿单的啊，所以他从那个内支派来的。所以大卫有很多的儿子，但是做王的只有一个，就是所罗门王后代。那另外还有一个儿子啊，叫拿单，那他生的孩子就是变成平民老百姓了。但是不是大卫的后，是不是祖先可以推溯到大卫？还是可以啊，但是在玛利亚的那个家族谱系里面，他不是做王，啊，那所以这个东西就碰到一个问题了。耶稣是生来做王的，所以他应该是接续谁的？大卫，然后所罗门王那些王位，对，所以你看到的大这个马太的家谱都是王，有好多王，对不对？啊，那这些在列王记里面就都记载的。那如果你看到的玛利亚的家谱，从大卫的那个时候开始的时候，你会发现，哎， 就没有了啊。为什么？因为他是平民老百姓。那这样写有什么有没有他的意义呢？也有他的意义。耶稣他是生来要做犹太人的王，他生来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所以你必须是王家的后代，对不对？你要所罗门的后代。可是有一个问题了，他是不是跟所罗门有没有血缘关系？他跟所罗门有没有血缘关系？没有，是所罗门的兄弟，另外一个兄弟跟他关系。他跟大卫有血缘关系吗？对，跟所罗门就没有血缘的关系。可是所罗门这边下来的时候，后来到了约瑟，对不对？啊，那可是呢，耶稣沾了这个光，因为他是他的养父，所以他是生来做什么？犹太人的王，所以他是大卫的后代，他是在王室的后代里面有没有份？有份，因为约瑟怎么样？他是约瑟的长子，啊，所以约瑟这个名分，这个长子的名分是给谁啊？就给耶稣。可是耶稣跟他有没有血缘的关系？没有血缘关系，公不公平呢？听起来好像很不公平。可这东西也是应验先知的话，只是这里没说哈。你看到这个耶稣的家谱里面，我们注意看一下哈，有一个叫做耶哥尼亚的，有没有看到第十一节哈？百姓被迁到巴比伦的时候，约西亚生耶哥尼亚和他的弟兄，有吗？然后迁到巴比伦之后，耶哥尼亚生撒拉铁，撒拉铁是所罗巴伯，如何如何的。所以这些都是王室的后裔，对不对？他有没有后代？他有哈，有后代，最后到了约瑟这边。那这个耶哥尼亚这个很有意思哈，我们看这个耶哥尼亚的后裔，在耶利米书的第二十二章，耶利米书的第二十二章碰到一件事情啊，因为神应许说弥赛亚是从大卫的后裔，而且是要坐在宝座上的，意思是说这个宝座是永远不会穷尽的。可是后来传到所罗门，传到后代子孙当中，有一个叫约雅金，他又是叫做耶哥尼亚的哈，神就跟他讲了，他说我凭着我的永生启示，二十二章的第二十四节哈，你们讲到这个约雅金的儿子耶哥尼亚哈，哥尼亚或者他另外一个名称，他是我右手戴印的戒指，然后我凭着我的永生启示，我帮你摘下来。然后把你交在你所惧怕人手中，就是他被掳到巴比伦去了哈。然后这个并不是你们所生的地方，你们必死在那里，你们想要回归可是却不得归回。后来七十年，对不对？七十年后才归回，这些人都死了，已经过了两代三代了哈。然后哥尼亚呢，就提到这个人了，耶哥尼亚哈，这个人是被轻看的，破坏的器皿吗？无人喜爱的器皿，他和他的后裔为何被赶到不认识之地呢？啊，地啊地啊，都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如此说，要显明这人算为什么？算为无子，他没有子，为什么没有孩子呢？是平生不得亨通，因为他后裔中再无一人得亨通，能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大卫，治理犹大。所以表示说，哇，这个神的预言不是就落空了吗？神的预言不是说这个大卫的宝座是永远这个一直没有穷尽吗？啊，会有一个弥赛亚会出现。可是在讲到哥尼亚的时候，耶哥尼亚的时候，讲到他的后裔没有一个可以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也就是说弥赛亚不会从他的后裔出来。所以后来我们看到他的肉身的后裔是不是弥赛亚？不是啊。所以约瑟他是继承，算是延续他的名号。可是到了耶稣真正的那位弥赛亚出现的时候呢，有没有他的血？跟他有没有血缘关系？没有，他没有血缘关系。可是呢，却有了这个继承这个大卫的宝座啊，坐在大卫的宝座治理犹大。所以这个神很奇妙的哈、啊。从这个经文跟神给大卫的应许是听起来好像是矛盾，可是又没有矛盾。大卫那个位置有没有接？他有接。可是这个人却不是耶哥尼亚的后代。是另外一个那个叫拿单的那个啊，如果我们看到那个拿单那一派哈、啊，在路加福音的第三章，你注意看路加福音的第三章，第三章大卫哈、啊，第三十二节，大卫是耶西的儿子，有吗？啊，如果再往前面推的话，拿单是大卫的儿子，啊，不是所罗门啊，那跟马太的讲的不一样，所以我们在看这个家谱的时候呢，啊，只是跟先知的预言其实是。没有相冲突的，而且更是印证了这个话，所以这段 话在福音上没有解释，但是我现在跟大家解释啊。然后我写了另外一个福音声，感动我就说，哎，这就应验了这耶利米所说的那句话啊。那耶格尼亚的血缘的子孙不会坐在大卫的位上，但是会坐在大卫的位上，也算是他的子孙，但是不是他的血缘，是他的养子啊。那他是从玛利亚那边来的啊。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哈，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女人的后裔哈，因为圣经在创世纪里面有提到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那这也印证了以赛亚书的第七章十四节，讲到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啊，所生的要称为以马内利，好吗？好，那这个在当时讲到处女怎么可能会生孩子哈，那但是神要做的这个救赎计划就是这个样子，弥赛亚所生的呢？他不是男人所生的，他是神从神所生，所以他的父亲是神，但是他母亲呢是人啊，所以他又称为神的儿子，他又称为人的儿子，所以他称为人的儿子是他的这个肉身，他肉身从哪里来？是从玛利亚这边来的啊，所以他是玛利亚的后裔，这个童女怀孕所生的孩子，表示说神的儿子耶稣他道成肉身，他成为人的儿子，那最终呢他会击败仇敌，就是印证了圣经上所讲的话啊，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啊。那后来也印证什么，就是耶稣他是借着死败坏掌死权的，所以耶稣是怎么样子把仇敌打败呢？不是说啊把他这样杀死，是借着死啊，在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四节的，如果他不是人的话他就不会死，神他是灵嘛，对不对？天使也是灵，灵是不会死的，所以他必须是人他才会死哈，所以他必须是女人所生的哈，因为女人所生的话他的父亲是神，所以他没有罪，生来是没有罪的哈，那可是他又是人，那他是借着死败坏掌死权，所以仇敌哈撒旦要伤他的蛇，要伤他的脚跟，他要伤蛇的头，这个经文大家知道哈，在创世纪的第三章十五节哈，所以为什么这个童女怀孕是那么的重要，因为你的后裔啊，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啊，那这个神给的应许啊，所以马太福音马太的家谱里面我们看到有这样的记载啊，那也提到说他生下来要称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的意思是什么？神与我们同在，神怎么与我们同在？就是神的儿子道成肉身的时候，就代表神与我们同在啊。好，那从路加福音的记载呢，哈，它是从历史的角度来描述弥赛亚的降生哈，所以如果你读路加福音的时候，你会读到开始哈，它前因后果啊，弥赛亚要来之前一定要有以利亚出现嘛，所以他把以利亚的哈，就是神所差遣的这一位，他把它描述了，他就是施洗约翰啊，你看在第一章提到了说撒加利亚就是施洗约翰的父亲，神。天使就跟他讲说你的妻子伊丽莎伯要怀孕，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啊。这个约翰没有在他的家谱里面，可是这是神给的啊。约翰的意思就是耶和华的礼物啊。第十四节，你必欢喜快乐，有许多人因他出生也必喜乐，他在主面前要伟大，淡酒浓酒都不喝，从母腹就被圣灵充满了，他必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他们的神，他必有什么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神的面前哈，所以我们在讲到这个施洗约翰哈，在路加福音就提到这天使向他的父亲显现，印证他就是要来的以利亚，后来耶稣也讲啊，因为耶稣的门徒在问说，哎，不是弥赛亚要来之前会有以利亚出现吗？以利亚在哪里呢？后来耶稣跟他们讲了才知道以利亚是谁，就是那施洗约翰啊，施洗约翰，所以印证了这边所说的话。那另外路加也记载刚才我们所讲西面的见证哈，西面他是一个先知，他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那他是照亮外邦人的光，也是以色列的荣耀，他把救恩带给以色列人跟外邦人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耶稣基督的这个福音的时候，讲到恩典是临到外邦人，也临到犹太人。那另外我们讲到路加的家谱哈，他是从玛利亚算起，所以他是一个肉身的生身的哈，他可以推到大卫啊，那他也可以推到亚当啊，亚当也是人啊，所以从一个角度看弥赛亚他是神他也是人。那另外一个我们看这个耶稣的降生印证先知的啊，先知上的话，那一个是天使给耶稣起名叫做耶稣， 耶稣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拯救，印证他的身份就是一个救主。好，我们需要神拯救的话，我们向他呼求，主啊，你是我们的救主，那他就来拯救我们。那他要拯救我们的方式就是从罪恶里救出来。那降生之地刚才我们看了，是伯利恒。那出埃及，这个也是他引用何西阿的话。那按着这个上下文，他是指以色列人，可是马太受圣灵感动解释，这个就是指的弥赛亚。然后婴孩被杀的事情，伯利恒是拉结的埋葬之地，婴孩被杀的时候印证耶利米的预言，这句话是出于耶利米书的第31章。那但是其实这个是形容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的光景，在他们在拉玛那边，他们稍微在那边停下来，所有的俘虏，所有的那些人都在那边被集中哭啊，哭声在那里，那你会听到很多人在那边哭，因为要离开这个地方了，所以可是呢，这个马太神却感动他，就说这个就是印证了这个耶稣降生的时候会有很多婴孩被杀，那些做母亲的他们就哭啊，声音很大的，远远的拉玛都听到了这个声音。那路加也提到，马太福音也提到说他生来要成为拿撒勒人。那弥赛亚成为拿撒勒，上礼拜我们讲过，就是耶西所生的之子，在这个之子当中印证他是那位弥赛亚。好，另外一个我们看到印证先知的预言是在耶稣他的侍奉。那他来的时候30岁才开始服侍，对，他是受洗之后开始行神迹嘛。那耶稣他有先知的职分，他有祭司还有君王的职分，所以他要服侍，我们讲到说服侍神的子民你必须要有这三个职分才能够服侍。那神用圣灵和能力膏他，那使他带着权柄能力来侍奉，他周流各地，他传道，他医病，他赶鬼，有3年半之久。所以从他的教训和所行的神迹奇事印证他就是弥赛亚，也印证先知所说的话，除了他之外再也没有别的救赎主。如果你说耶稣他不是救主的话，现在你也找不到弥赛亚，因为弥赛亚必须是大卫的后裔。你现在家谱怎么印证你是大卫的后裔？那个家谱全部都没有了，因为耶路撒冷被毁之后所有的这些家谱全部都被烧了。以前在以色列他们有一个叫户政事务所，户政的机关，所以耶稣马太在写家谱的时候，人家要去查可不可以去查，可以啊，就摆在那边他们去查嘛。然后路加在写家谱的时候也是可以查，路加写家谱他也不是随便写的，他也是去找，当时圣殿还没有毁，路加在这个写路加福音的时候是保罗被关在该撒利亚的那段时间，大概在西元57-58年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圣殿还没有毁，所以这些资料都可以查得到。那耶稣侍奉之初的时候，我们说他出来的年纪大概是30岁，30岁是利未人祭司利未人开始服侍的这个年纪。那他先受施洗约翰的洗，他叫浸诸般的义，后来呢他是被圣灵充满，蛮有圣灵的能力来服侍。那耶稣受洗的时候呢，神就差遣施洗约翰为弥赛亚预备道路，开始弥赛亚要来，谁知道呢？对，皇帝要出巡的话，是不是皇帝说，哎，我来了我来了？不是，前面要没有人在那边吆喝的啊，肃静威武回避啊什么的啊。那这个就是要有一个先锋啊，所以神就差派的先锋就是谁？就是约翰啊。所以约翰他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修平主的道，修直他的路，所讲的就是这一个啊，应验先知的话。那众人有没有认定约翰是先知？是。那在世界的历史也提到约翰这个人啊，在以前有个历史学家提到约翰是公认的先知啊，所以后来他被杀了，不是吗？那犹太人认为说他是殉道的，很尊敬约翰。所以耶稣在问到，他说人家想说，哎，耶稣你这是到底从天上来的还是从地上来的啊？那耶稣反问他说，你们认为约翰从天上来还是从地上来的？他们说，哦，当然是从天上，因为他们认为约翰就是先知啊。约翰在为他所做的见证很明显摆在面前了，这个大家都听到了，约翰为他做见证啊。所以这个他是就是那个要来的以利亚。那耶稣受洗之后呢，他先到加利利一带传福音啊。如果你们有机会去加利利啊，可以去那边走一走，会比去耶路撒冷还有意思。去耶路撒冷你会发现，哇，那个古城区都已经被建造的 这是太多的那个建筑在那边了。可是在加利利那边还是保持哈、啊、那些是农牧的地区哈、啊、所以保持的还蛮好的哈、啊、没有太多的房子在那里。所以他去加利利一带的传福音的时候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哈、啊、这个在马太福音有提到，就是说在这个拿弗他利啊这个地方啊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哈、啊、有光照着他们啊。那另外以赛亚书他也提到说他是外邦人的光，他是照亮身在黑暗里的人啊。那另外呢他也被圣灵高抹啊，耶稣受洗的时候圣灵如鸽子降临，后来他到了拿撒勒他念了一句圣经，那个圣经就是以赛亚书的第61章，讲到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啊，医好伤心的人，如何如何的。所以这句话呢，耶稣说哇这句话应验在你们身上啊。那这个话也真的是应验在耶稣的身上，因为耶稣就带着这个神迹奇事，带着这个能力，他是瘸腿的行走啊，是瞎眼的看见，耳聋的听见等等等等。所以他的服事呢啊，你看他是靠着圣灵的能力周流四方，传道医病赶鬼，印证他就是神所差来的弥赛亚。所以施洗约翰跑找那个他的门徒来问说，哎耶稣你是不是那位弥赛亚，他没有回答说是还是不是，他说你看我做的啊，那瘸子行走，瞎眼得看见啊，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是不是呢？从他所做的就是啊。所以耶稣通常我们在讲的时候，从他所做的你就知道我到底是不是那一位啊。所以不在乎他所说的话，只在乎他所行的啊。所以耶稣讲说我所行的事情就可以为我做见证。他做了哪些呢？第一个他是做医病的服事啊，那医病的服事呢，他也应验了以赛亚的预言，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哈。马太福音这样说的，应验了先知上的话。那这个就是以赛亚书53章第4节啊，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啊。那用的字眼有点不一样，我们说他是因为翻译过的哈。马太新约的他引用旧约的时候，他是用希腊文的版本，所以在词句上面来讲有一点出入啊，但是意思就是其实是讲的以赛亚书53章那个。所以他是来招罪人，他来招病人的啊。那他也教训百姓，你知道耶稣带教训百姓跟法利赛人文士不大一样，他是带着权柄啊，他是带着能力。所以弥赛亚他会不会教训他的百姓呢？会啊，在以赛亚书还有弥迦书都提到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对吧，他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道路哈。就是当弥赛亚出现的时候，他不只是在做些事情，他也在教导教训。所以我们看到福音书有很多耶稣的教训，初代教会哈，初代教会他们遵守使徒的教训，使徒的教训从哪里来？从耶稣的教训来的哈。所以这个他是靠着大能服事传道医病赶鬼哈。可他另外一方面他是又是柔和谦卑啊，那他虽然是行了很多神迹奇事，可是他不到处张扬，他总是默默无声。在马太福音12章里面提到说，他不要人去传他的名啊，所以这个印证了这边所说的话哈、啊，他不扬声啊，只让这个列国能够看到他的公义啊。这个以赛亚书42章就提到了，所以他是柔和谦卑，他成为仆人的样式啊，他不是受人的服侍，而是要服侍人，并要做多人的赎价。所以这些先知的预言也都印证了这些事情。那另外一个，他弥赛亚来的时候呢，百姓的反应，有些人相信，有些人不信哈，不是所有的人都接受他，很多人不信哈，很多人不明白，甚至去抵挡，最后去杀害他。可是这个事情是神所命定的，在诗篇的2篇哈，万民为什么争闹啊，然后世上的列国君王臣宰一同啊抵挡。啊，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这个在使徒行传彼得有引用这句话啊。那这句话就讲到说，很多人去抵挡他，那但是呢，这个却是神的意思，神让弥赛亚来受到抵挡，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这成就神所要命定的救赎的工作啊。所以我们看到有这样的情形，那他们为什么不信呢？不接受呢？是因为他们不相信。所以耶稣行了许多的神迹啊，很多人还是不相信，他们不明白神的作为和神的教训，正应验了先知以赛的预言哈。他们看是看见，可是却不明白；听是听见，却不晓得哈。然后又讲说，他们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呢？ 好，因为这百姓怎么样，他们有很多的宗教仪文，这些犹太人其实他们也好像是很敬虔哈，他们很遵守律法，可是耶稣指出来他们的问题是什么，他们的心却远离神，他们的嘴唇虽然尊敬哈，尊敬主，可是他们的心却远离神啊，他们心中没有神的道，所以耶稣来跟他们讲的时候他们也不接受，那这些都是印证了圣经上以赛亚所说的话哈。还有一个，他骑驴哈，骑驴进城的时候，耶稣是骑着驴驹子进城，显明他就是弥赛亚，印证了先知的预言。在撒迦利亚书那边有提到说哈，那个君王他是谦谦和和的哈，他骑着驴子，就是驴的驹子。那这是弥赛亚第一次降临的时候呢，他是谦卑的君王哈，他要做救赎的工作。那百姓呢，有人接受有人不接受，所以耶稣进城的时候，那些法利赛人哈，那些尊贵的文士他们都没有接受他，可是那些小孩子都称赞了啊，接受了他是那位弥赛亚。那另外一个，耶稣的服事呢，他是尊敬父神，弥赛亚是奉神差遣哈，他从高天至高至圣的所在，他降世为人哈。那讲到耶稣呢，他是从父怀里的独生子，除了他以外没有人升过天哈，他原来跟神是同等，可是他降卑成为仆人，他存心顺服，完全遵行神的旨意哈。所以有几个地方我们看到他对父非常热心哈，耶稣很爱父啊，父也爱他哈。你看到他对神热心，他洁净圣殿，他赶出做买卖的啊。那他所引用的经文就是在这里哈，我为了你的殿的缘故，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哈。所以他把这些赶买卖说，你怎么可以把神的殿应该是万民祷告的殿呢，你怎么让它变成贼窝。所以我们看耶稣哈，他所做的就是为神热心，印证了圣经上所说的话。然后他不随己自己的意思，耶稣只做父所要他做的事情哈。所以在希伯来书提到，讲到神为他预备一个身体，那但是他说他来为要照着神的旨意行，这是引用诗篇四十篇的话哈。那他不照自己的意思，所以后来他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的时候也是一样哈，啊，照你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然后另外一个是他称神为父哈，所以耶稣把父对他的爱，还有他对父的爱给表明出来，父爱子，子也爱父哈。那耶稣显明他是神的儿子，以色列人怎么样拿石头想打他，你怎么可能是神的儿子？神怎么可能会有儿子？后来耶稣就说，经上的话你难道你看到吗？我曾说你们是神，对吧？我曾经说你们是神，所以他引用这句话，他说：“凡是承受主道的人，哈，神尚且称他为神。”所以我们也是一样。耶稣来的时候，他说是神的儿子，有人要拿石头打他。我们现在说：“哎，我是神的儿子。”有没有人拿石头打你？还好，他们都知道了，已经明白了哈。因为我们承受神的道、神的灵、神的种子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是神的儿子。哈，好，那接下来我们看到耶稣的受难，哈。那基督他为审判来的这个世界，但他来记得哈，不是要定人的罪哈。你喜欢做白脸还是黑脸？你喜欢做好人还是坏人？哇，叫你审判，哎，实在是对不对啊？你是做坏人，我们常常讲坏人坏事情叫你来做哈。在公司里面要砍人，老板就是说，哎，把砍人的名单你来决定，哇，这是在很为难哈。那但是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叫世人因他得救哈。所以人们所盼望的救主是荣耀的君王，可是他却柔和谦卑成为神的羔羊。这是他第一次来，他第一次来的时候不是要审判人，他第一次的目的是要救人，成为救赎，他要除去世人的罪孽哈。所以他的受难就印证了他就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他受了十字架的苦难，完成救赎的工作哈。那这些都应验了先知的话，他是受苦的仆人。我们有时候在读圣经的时候看到这些东西，我们就眼睛就跳过去啊。但是现在我们明白的时候，我们在读旧约看到这个受苦的经文的时候，我们看到耶稣，我们里面就会被感动啊。我们就知道说这个东西不是随便说的，其实弥赛亚来是神所命定的。所以耶稣在这个世上的时候，他是弥赛亚，行了很多神迹奇事，可是他后来有告诉门徒啊，人子将来是要被啊被杀、被受害，第三日复活等等等等，所以这个事情啊，他告诉他们，可是他们却不明白。所以耶稣的受苦记得他不是偶然的啊， 那其实也不是耶稣来的时候知道，再早更早更早，好，所以耶稣还没有来的时候，神就已经预备他的救赎。其实如果要追溯的话，可以追溯到创世之前，神在创造世界之前就已经预定羔羊就要被杀哈，但是在末世才向人世人显现。所以我们讲说，亚当后来不是穿无花果树的裙子吗？神后来不给他这个哈，把拿掉，给他皮衣啊。皮衣是哪里来的？是当场去宰一个羊，然后给他穿上去吗？还是神早就预备好？这个要问一下亚当，哎，神给你的皮衣是后来当场杀一只动物，然后给你制作这个皮衣，还是说他早就预备好了？那如果他早就预备好的话，那是什么？耶稣早就被杀了哈。所以羔羊什么时候被杀的？羔羊被杀不是亚伯的羔羊，也不是亚伯拉罕的那个啊献以撒的羔羊，也不是在十字架。羔羊是在创世以前，在启示录十三章第八节那边讲到，羔羊是在创世之前就被杀了哈。他那边有提到说，凡名字没有记在从创世以来啊被杀羔羊之生命册上的，都要拜他，有没有？其实那个字，如果我们翻译翻的比较精确一点，应该是哈，羔羊。创世以来，那是羔羊是在创世之前被杀的，所以我们的名字，对，我们的名字不是现在才被神拣选，神拣选我们是在什么时候拣选我们？创世之前，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第四节，啊，他在创世之前，在耶稣基督里就拣选了我们，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第四节，啊，他拣选我们是在创世之前，在基督里拣选我们。所以羔羊被杀也是一样，我们讲羔羊被杀是在创世之前，启示录的第十三章第八节，啊，创世之前就被杀的羔羊的生命册上的，啊，我们名字会被记在那里。那彼得前书那边有提到说，啊，这个基督，啊，这个在之前，在创世之前神就已经知道了，原来被神认识了，可是在这末世才向你们显现，才把这个东西启示出来哈。我们看一下那个好了啊，就看彼得前书，彼得前书的第一章十八节讲到，你们得赎脱去这些东西哈，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之羔羊的血哈。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所以圣经上讲到创世之前的几个经文，你们把它连在一起，你们就可以知道这个哈。一个是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第四节，一个是在这里哈，彼得后前书的第一章二十节，一个是在启示录的第十三章第八节哈。基督是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却在这末世才向你们显现。啊，讲到他的救赎，讲到那个无瑕无疵无玷污羔羊的血啊。那所以耶稣他是被人轻慢啊，他预先就告诉门徒了，在马可福音的第九章那边提到，他事先告诉门徒他将要受十字架的苦，如经上所记的，人子要受许多的苦被轻慢啊。可是门徒却不明白啊，门徒怎么想都想不明白啊。所以这个我们讲到救赎的工作也是一样，必须是神的启示啊。那另外一个我们看他的受苦啊，当耶稣被捉拿的时候，门徒都四散，他们都离弃耶稣，把他留下来，只剩下他一个人。应验了先知的话说，我要击打牧人，羊群就分散。那这是撒加利亚书所说的话，我要击打牧人，我们讲说这个牧人到底是谁？好，羊群，牧人就是神的王嘛，对不对？神所立的王，大卫就是那个牧人王，那羊群呢，就是那些神的百姓啊。所以有时候我们讲，哎，是不是在讲到说我们被掳，撒加利亚已经被掳了啊？怎么还讲这句话呢？那其实就是在讲到弥赛亚啊，耶稣被抓的时候，其他人都跑了啊。那另外一个讲到他是匠人所弃的，耶稣被形容成为匠人所弃的石头，好像是被神弃绝的哈，啊。有没有被神弃绝？表面上看是被神弃绝哈，啊，那可是好像是神离弃他了啊，因为所有的罪都倾倒在耶稣的身上，那神就向他掩面，就不看他了，好像被神弃绝了哈。所以在有些意义上来讲的时候，匠人所弃的石头好像很不好的， 可是在诗篇110篇提到，却做了房角的同块石头，其实最重要的啊，我们信仰就是靠着他来的啊。那这边也提到这个匠人的这个石头啊，他是被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他带下了救赎啊，也在形容他是匠人所弃的石头成了头块的石头，是代表他从死里复活，在使徒行传也是引用这个经文啊。所以我们看这些经文里面啊，都不是随便写的，不是偶然的，都是神所命定的。那另外一个是我们看他的被卖跟捉拿啊，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有很多的情景场景啊，应验了先知所说的预言，还有诗篇的。所以先知的预言不是说当时所发生的事，更是借着圣灵的引导为弥赛亚做见证。他有一句经文，他是引用诗篇41篇啊，讲到说跟我同桌吃饭的人啊，竟然用脚踢我。那这个是讲到谁要卖他，犹大要卖他，就印证了这个表面上跟你很好。既然把我拥抱，又为何在我背后插刀？这个是白话的诗哈、啊，所以他是被朋友出卖。哎，这个是讲到大卫哈、啊，大卫在病中生病的时候，人家哈、啊、他一些知己朋友、良朋密友，这离开他、离弃他了哈、啊，还踢他啊。有没有碰到这种情景？啊，那大卫碰过这种情景，那这个就印证在耶稣他被出卖，有没有印证在我们的身上？偶尔有时候，哎，所以这个有时候我们在讲到圣经的经文，可以讲到弥赛亚，可不可以讲到我们？也可以讲到我们。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可不可以讲到我们？我们有时候也会这样讲，对。但是哎呀，成了，我仍要赞美他等等。所以这个我们讲的圣经其实是活的哈、啊，是很有能力的。那另外一个，他变卖30块钱哈。啊，那这个30块钱是一个奴隶偿命的价值啊！如果你这个奴隶你要偿命的话，你把人家的奴隶给杀给弄死了哈、啊，不小心怎么样？你要不要赔？要赔多少呢？不多不少，30块啊！它的价值就是30块啊！所以在当时是这个样子。约瑟记不记得约瑟他被卖到埃及去？你知道他被卖了多少钱？他被卖20块。因为他是大盘批发价，他卖到奴隶市场可以卖到30块啊！啊，以前没有通货膨胀这么一回事哈、啊。我们现在通货膨胀，以前这个价钱都是一样的价钱，几千年来哈、啊，价钱都一样。所以30块是什么价值呢？就是一个奴隶的价值。撒加利亚书也讲到说，就是30块钱哈、啊。然后他其实他不是引用这个耶利米哈、啊，他在。这个马太福音说他印证了耶利米的这个预言了哈，其实他不是耶利米，他是撒加利亚哈。那为什么说是耶利米呢？以前他们把一些先知书，大先知、小先知有很多嘛哈，有时候不像我们现在这个都编排编得好好的，以前那是一个书卷，有时候一个书卷哎写完这个耶利米之后，还加上几个小先知，因为篇幅小嘛哈，所以就撒加利亚也在这个后面。所以到后面一开始是看的是耶利米书，所以后面写的虽然是其他的先知，他们也把它通称是耶利米啊。所以我们说，哎，不是圣经写错了，不是圣经引用错了，是在当时他有一些习惯性的用法啊，我们要了解的。那另外一个，他后来是被列在罪犯之中啊，在路加福音那边也提到说哈、啊，他被列在罪犯之中，那也印证了先知的话啊。以赛亚书有提到，以赛亚书53章。第12节那边提到，那哥林多后书也提到说他是无罪的，可是为我们成为罪，成为一个罪人哈，实际上最大的罪人，所有的罪都担在他的身上。那另外一个我们看到十字架的苦难哈，他根据考据，十字架其实是亚述人所发明的啊，在西元前6世纪、5世纪啊。那可是大卫讲到说他们扎了我的手，这不是十字架吗？啊，大卫是在西元前10世纪、11世纪啊，我们现在看3000年前的事，怎么那个时候会有这个东西呢？啊，那其实先知的预言已经指明了弥赛亚受苦难的情景啊，所以我们如果看到这个背景呢，很多时好像不合时宜，可是呢，神就是用这个啊，是超越时空，超越这些背景。还好有大卫像这种人哈，他说事情写东西都比较夸张一点哈，从我们这样角度看是夸张，可是其实是神的意思。啊，神让他受苦的时候，觉得好像是被人扎了手、扎了脚这样子啊。所以从人看来，这个十字架是极大的羞辱；可是从神看，却是彰显神的荣耀啊。所以我们看他在十字架，他是受人辱骂， 啊，他在十字架上受到辱骂，在这个诗篇有提到，啊，罗马书也有提到。可是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啊，所以他被骂了。然后兵丁分赃，刚才我们所看的啊，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研究，也印证了这件事情。那后来羔羊被杀哈，他被杀的时候，他其实他在逾越节被杀，所以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七节讲到他是逾越节的羔羊啊，然后他的血使人的罪得赦免，这个好像在讲到这个出埃及的时候，你的羔羊的血洒在门楣、门楣、门框上啊，面命的就会越过去了。那这边有提到说他的骨头一根也不折断。啊，印证了圣经上的话，经上的话，印证了什么的话呢？逾越节的羔羊啊，你不要吃骨头汤，不要把它剁剁，要用烤的吃，不可以用煮的吃啊，这是规定的。它的骨头怎么样？一根也不可以折断，所以你不是剁小的啊，或者羊肉串，它是把整只拿来烤啊。所以我们看这个烤的方式是这个样子，一根骨头都不可以折断，因为。那个罗马兵丁不是要打断耶稣的腿的时候吗？啊，后来哎，看他死了就没有做，印证了这个经上所说的，他的骨头一根也没折断，找了半天找不到，哦，才发现他讲的是羊啊，羊羔，是在这个出埃及记十二章四十六节啊，所以我们在引用这个圣经的时候也是非常的活哈，他不会被局限在一个东西上面啊。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耶稣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啊，他们仰望所扎的哈。这些人他们都抬起头来看，哇，这是犹太人的王啊，上面写了个牌子，看这是谁啊，耶稣啊，用三个文字所写的。所以耶稣他被举起来了啊，所以耶稣也讲了一句话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吸引万人来归他啊。所以他们在十字架前仰望自己所扎的人啊，在末世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啊。那他所引用的是撒加利亚书的第十二章第十节。所以在末世耶稣基督再临的时候，哇，万膝都要跪拜，万口都要承认啊，他是主。所以这个就印证了这个撒加利亚所说的，他们要仰望那些所扎的。那另外一个，我们看到耶稣虽然是被钉十字架，可是他是十字架是必须的，这是由受苦进到荣耀之路哈。当耶稣说他得荣耀的时候到了的时候，是指他要受十字架的苦哈。那十字架是得荣耀之路。从受难、埋葬、复活、升天，一直做到父的右边哈。如果你没有死的话，你就不会复活；你不会复活，你就不会升天；不会升天，你就不会坐在父神的右边。所以这个死是必须的哈。所以经上所说的，那后来耶稣不是跟有两位去以马忤寺的路上的两个门徒吗？他就讲解从摩西的书啊，一直到众先知的书，就是凡指着圣经上指着他的话，都跟他们讲解清楚了。他说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啊，岂不是应当的吗？所以他受害进入到荣耀，这个是圣经上所写的。那众先知也都这样考察哈，因为十字架从人看起来是愚拙的，犹太人他们说怎么可能我们的荣耀的主是被羞辱钉在十字架，那其实十字架是神的荣耀，神的智慧，神的能力哈。所以先知得到启示的时候，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十节那边也讲到，然后预先证明基督是有受苦然后进到荣耀，他们如果考察在他们心中基督的灵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发现就是这么一回事情。所以同样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基督的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这个就会引导我们看有很多地方看到耶稣的受苦受难啊。所以我们在受苦受难的时候，同样的也可以印证其实我们是跟他一同受苦，将来我们要与他一同得荣耀。而另外一个，他从死里复活这个事情也是圣经上所记的哈。路加福音里面提到说，经上记着基督必须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哈。那门徒传福音，他也是本着圣经传耶稣基督复活的真理啊。那如果我考试跟你们出一个问题，讲说圣经上什么地方提到旧约圣经什么时候提到耶稣是第三日从死里复活，你会发现找不到。可是这边讲经上记着说，哇，你不要随便讲说圣经说这个，但其实哎，你要去查圣经都没有。圣经上什么地方讲到耶稣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弥赛亚，其实没有。那但是藏在里面啊，后来发现是怎么回事？耶稣 是在哪一天复活？他在初熟节的时候复活。你知道逾越节哈，有一个逾越节，逾越节是一月十四日，逾越节第二天叫做除酵节，十五日要吃出无酵饼吃七天，从十五日到二十一日有七天的时间叫除酵节，所以逾越节、除酵节，然后第三天是什么节？初熟节哈，初熟节，所以逾越节过后的那个第三天，他们定这个时间哈，或者是安息日的次日，他们定为初熟节，要献什么？初熟的禾捆，在利未记的第二十三章。所以第三天刚好就是初熟节。初熟节代表什么呢？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讲到，初熟的果子就是耶稣，我们也是初熟的果子哈。初熟的也是表示说这个果子它熟了，就好像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可是如果落在地里死了之后呢，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所以耶稣死了第三天，哎，初熟节刚好就是献这个禾捆，代表他从死里复活。所以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你要从节期来看。所以我们看这个圣经上很活，所以到后来你说，哎，哪里这个哈，路加怎么引用这个经文？第三天复活哪里？你找不到。好，你不相信的话，你们去找。但到最后的话，如果你把利未记二十三章把它好好读一读，那你就知道他讲的其实，然后再看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啊二十节里面讲，初熟的果子是基督啊，在他以后是那些属基督的人啊，所以在基督里众人就都复活，所讲的是在这个地方啊，用初熟节用节期来看这个事情啊。那接下来我们看耶稣的荣耀啊，弥赛亚。弥赛亚是从受苦进到荣耀，他也呼召他的子民跟随他的脚踪，和他一同受苦，也与他一同得荣耀。所以耶稣得荣耀，当然他现在得荣耀，可是重要的呢，他要在我们身上得荣耀。当耶稣要得荣耀的时候啊，他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可是天上有声音下来说什么？我已经荣耀我的名，我还要什么？再荣耀。耶稣说这话是指的谁说的？是为着你们，不是为着我们说的哈。所以我们在讲到耶稣得荣耀，我们说他复活升天哈，他被高举，吸引万人跟随他。他不只是说到他钉十字架，也说他从死里复活，最后他高举在父神那边，他得荣耀。所以他得荣耀的方式是降卑受苦，降卑然后进到荣耀哈。他这身为至高，在腓立比书的第二章第九节，他就是引用以赛亚书五十二章第十三节哈。主就将他升为至高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他做万王之王，做万族之主哈。他的方式是降卑，所以天国的哈，你想不想升高？你要升高的话，你就要降卑。想不想做大？你要做的大的话，你要干嘛？你要做小的哈。所以基督他得荣耀，他是这个样子的哈。那他原来是在高天至高至圣的所在，可是他降卑，你知道他不只是降到人间，他也降到阴间啊。他从死里复活，拿着阴间跟死亡的钥匙。后来这边有讲到说他升上高天，掳掠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教会，为要建造教会的建造他的身体啊。所以他复活升天所代表他的荣耀。那另外一个讲到他的荣耀，他做大祭司，他坐在父神的右边。他不只是坐在宝座，而且在父神的右边干嘛？为我们祈求啊！为我们祈求所代表他就是一个大祭司的升入尊荣高天的大祭司。而这个祭司不只是有祭司的位分，而且还有王的位分，所以他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所以你看到这个东西就把它合在一起了哈。然后耶稣说，我若被举起来的话呢，我就吸引万人来归向我啊。所以不只是犹太人归向他，以色列人归向他，外邦人也要归向他。所以圣经上也讲到很多外邦人得救，正如经上所说的哈，好，那些没有丈夫的，你是未曾怀孕、未曾生养的啊，你们却要怀孕，你却要生很多的孩子。所以后来基督徒人数比犹太人的更多，对不对？现在全世界有多少基督徒？20亿，犹太人有多少？全世界犹太人加起来1500万，零头，变成我们的零头啊！所以这个外邦人就称归入神的名下，这个也是经上所记的。另外一个呢，以色列全家也要得救，将来，啊，这也是经上所说的，这个你们就自己看了哈。还有一个讲到福音会传遍天下啊，那这个事情也是一样哈。 因着亚伯兰的后裔，地上万国要因他得福。然后另外一个耶稣得荣耀，更重要的是哈，是他的百姓也要跟他一同得荣耀。所以我们在讲到我们蒙召不只是要称义，而且是要跟他一同得荣耀。在罗马书的第八章三十节的，所招来的人就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那得荣耀的方式是因信称义，那因信称义的这个方式，这也是经上所说的义人必因信得生，哈巴谷里面所说的。然后我们生命要跟主相连，耶稣是活石，我们也要活成为活石，他信靠他的必不致羞愧，以赛亚书二十八章十六节。那另外一个是胜过死亡，如经上所说的，我们得到一个永远的生命，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应验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在他里面我们就永远不死，而且我们要与他一同得荣耀。所以你看到这个从经上所说的，我们看他引用的话都是很活的，他不会受到一些框架，那些世经的那些啊，他这些方法准则的影响。所以如果我们读圣经也是用这个方式来看，你会发现圣经上的话不只是可以应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也可以应用在我们的身上。你这样读圣经就有意义了，更有意义啊！不只是更认识耶稣基督，更爱他，你会发现说，哦，这些话也是对着我们说的。所以我们看结论，圣经是写给神的子民，让人不仅从整本圣经中看到耶稣基督，也可以应用在个人的生命经历，从圣经中看到自己。因为你看到耶稣，你看到自己，因为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恩典。因为圣徒蒙召是要跟随主的脚踪，与主联合成为一灵，与他一同受苦，也与他一同得荣耀。所以圣经上讲了很多他受苦的经文，你会发现这个也可以应用在我们身上。所以有一句话叫大灾近前的奥秘，哥林多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神在肉身中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你看这句话可以指的基督，对不对？也可以指的教会，教会也是神在肉身中显现，教会也是被圣灵称义，教会也是被天使看见，教会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教会也是被接在荣耀里。所以我们看这些经文，神已经从基督身上得着荣耀，他还要再荣耀。那这句话是指着门徒说的，所以我们要让先知的话应验在我们的身上，要来彰显神的荣耀。但首先我们从这当中看到耶稣，以后呢，我们可以从这经文当中也看到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所以好，回去做作业，看圣经上有什么哪些话是应验在你们的身上。所以当你受苦的时候，耶稣要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说了话什么？说父啊，救我脱离这个时候。但是他下面一句话说什么？但是我为是为着这个时候来的，对不对？有一天你们要受苦了，你说父啊，救我脱离这个时候，但是呢你要说我是为着这个时候来的。所以我们的受苦绝不是突然，也都是神所命定的。然后其实就是要为我们做那成就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